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了。在上一期的节目里，我们说到柯利一家人勇敢地收留了三个在逃亡中的犹太难民。在这一期的节目中，我将继续为大家讲述后面所发生的故事。一天夜里，柯利参加了一个特殊的聚会。当他意识到他身边的那群人居然是荷兰地下工作者时，禁不住冷汗直流。这些人的工作乃是努力与欧洲的自由游击队保持联络，同时他们也正在设法开通一条秘密交通线，好把那些被德军击落的联军飞行员转移到北海道去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柯利对当时那个情景的描述。当有人介绍我是本城地下活动的首脑时，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发根儿。他们都很热情地问我可以为我做点什么，像伪造身份证、伪造签字和汽车牌照等等。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，有人为我介绍了一位看上去弱不禁风的男人，他留着一小束山羊胡子。他一开口就对我说，
你们的总部需要一个密室，你知道没有密室这太危险了，如果你同意，我下个礼拜就去拜访你。
许多年以后，我才知道他原来是欧洲一位最有名的建筑师，可是当时在那个时候，我只知道他的称呼是史密特先生。不久之后的一天早上，这位瘦弱的留着山羊胡子的史密特先生来到了我们的钟表店，和父亲打过招呼以后，他开始了自己的工作。他朝着那个狭窄而弯曲的楼梯走过去，开始往上爬，越到高处他就显得越兴奋。一路上他不停停下来，用手敲敲这儿打打那儿。当他突然发现我们的楼梯是加建在两座高低不等的楼房中间时，他不禁大笑了起来。哎呀，这太不可思议了，彭小姐，如果所有的房子都盖得像你们家这样，那我实在是太轻松了。最后我们来到了楼梯的尽头，走进了我的卧室。他立即欢呼起来，就是这儿，彭小姐没有错，一个秘密的藏身之处要盖得尽量的高，这样当底下有人搜查的时候，就可以争取有更多的时间了。他伸长了脖子，把头探出窗外，他的山羊胡子随着他的视线在风中飘动。可是史密特先生，这是我的卧室啊。史密特先生丝毫没有理会我，他已开始着手测量起来。没费多大的力气，他就把那个沉重摇摆不定的老衣橱从墙边挪开了，又把我的床拉到了房间的中央。嗯，贾强就住在这里。他兴奋地掏出了一支铅笔，在离后墙30寸的地板上画了一道线，然后站起身来，默默地注视着说，
嗯，我只敢做这么大，但是里面应该还可以放下一张小孩的床垫。嗯，这个应该没有问题。
我又试着想再度抗议，可是史密特先生已经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。以后的几天里，他和他的工人们常常出入我们的房子。他们每次来的时候，手里头都会带点东西，像用报纸包着的工具，用手提箱提来的砖头。当我大胆地建议用木板来做材料可以容易很多的时候，他大声地喊出来，木板，木板墙会发出空洞的声音，一下子就给查出来了。水泥匠来了，木匠来了，最后是油漆匠。在他开工6天之后，史密特先生叫父亲、姐姐和我上来看看。我们站在门外张望，房间里面充满了油漆的味儿，可是却看不出来有什么东西是刚刚被油漆过的。里面的墙壁依然肮脏，到处布满了煤灰的污渍，这是烧煤的老屋子里最常见的现象。沿着天花板四周的旧木条，没有一丝被切过的痕迹，
新建假墙上的水迹也不会让人去怀疑那不是陈年的水迹。这个房间看上去就像是在过去的150年里从来没有动过一样。但是我知道，我的房间比过去窄了2尺半。在假墙的外面是一排破旧的书架，书架上的木板陈旧，木板上的水迹和墙上的水迹也没有任何差别。在书架左下角的尽头，有一块活动的木板，2尺长，2尺宽，那就是密室的入口。姐姐和我手脚并用爬进了密室。进去以后，我们发现在这里不仅可以坐着，还可以站着，甚至能够轮流躺下。一个很隐秘的通气管巧妙地把外面的新鲜空气送了进来。接着史密特先生也爬了进来。
放一壶水在这里，每个星期换一次，还要硬饼干和维他命丸，这些都是必须的。
接着我们又一一跪着爬出密室，然后按照他的命令把家具全都复原了，和原来的摆设一模一样。史密特先生用拳头用力击打着书架后面的假墙，得意地说，
让纳粹的秘密警察们来搜吧，我保证给他们一年的时间，他们也搜不出来这间密室。
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密室在荷兰地下工作组织的帮助下就这样诞生了。那么后来在柯莉的家里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？欢迎您继续来收听下一集《小小婴孩》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